好，马太福音11章20节到30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好，谢谢 Vicky 啊，我们很有福气啊，早晨一开始哈、啊、就能够听到清楚明白的啊神的话语的宣告啊。那这一段话虽然不长，但是非常的宝贵啊。那要分段的话，可以把它分成3个小的段落，从20节到24节是耶稣基督很严厉的责备的话语啊。我们前不久刚刚读完先知书，我们读这一段哈，就有点像回到先知书的那个味道，很多责备的话语，而且这个祸灾，祸有祸了，这是最严厉的哈，这个对人发出的警告，是针对将来人所要受的上帝的审判来讲的哈，这是先知常常发布的一种的信息，有罪的人快快的悔改哈。若不悔改的话，就会落到上帝的审判当中。那这一段里面讲到三类或者是两类的城市，你要分三类的话，你就是哥拉逊和伯赛大和加百农，这是一类。这一类是什么城市呢？都是加利利，耶稣基督到处走遍各城各乡，传讲天国福音的地方，他亲自到过的。像加百农哈，它是长时间就是以那个地方为中心啊，走遍各城各乡，常常是回到加百农。伯赛大是这个腓力彼得安德烈的家乡，也在那个大湖边上啊，离得都不是很远啊，那个区域不是很大的啊。哥拉逊也是在那个地区，但是没有指出太多哈，这个耶稣在那里做了什么事哈。但是呢，都是离得很近哈。第二类是推罗西顿，这也是我们读先知书很熟悉的城市啊。常常神在讲到以色列周遭的各国的时候呢，啊，向他们发表信息的时候，都会提到推罗西顿啊，在海边的两个很重要的港口。第三类呢，就是索多玛。那索多玛一提呢，是罪大恶极的城市哈，被神降天火灭掉的城市，很有名的哈。按照人的想法来讲，哪个城市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审判？那当然是索多玛了。但是呢，耶稣在这里讲不是的，把最终审判的奥秘讲出来。那为什么？为什么在人家看起来，哦，这是我们自己的城啊，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为什么这类的城最终却可能遭到最严厉的审判？啊，原因在哪里？第二段是25节到27节，这是耶稣向父神的祷告。祷告当中提到两类的人：聪明通达的 和像婴孩一样。那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哈，哪些人是聪明通达的呢？他们有什么特点？哪些人又被称作婴孩？这类人有福了啊！耶稣基督亲自向他们显明天父的旨意，那显然是包括这些门徒啊。那耶稣为什么称这些门徒做婴孩呢？那个长大麻风的蒙了神的怜悯，为什么他是婴孩呢？啊，那个百夫长，那个管会堂的啊，这些人都来到耶稣的面前，为什么他们像婴孩呢？耶稣为什么愿意啊把自己的旨意向这些人显明啊？所以我们就来思考啊，今天我们怎么来做婴孩？第三段是28节到30节，这是耶稣基督对人发出的邀请啊。那这一段我们都很熟悉了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这也是一个比较。劳苦担重担啊，你就想，马太有哪些劳苦重担呢？彼得这些渔夫，他们身上的重担又是什么呢？分锐党的西门啊，前面有提到，这是门徒中的一部分。分锐党的人身上有什么重担？你也可以把那个犹大放在里面。犹大心中有可能有什么重担？耶稣在向所有人发出邀请啊，来把劳苦重担放下。然后呢，不是停在那里啊，耶稣邀请人去负他的轭，担他的担子。好，那我们就想了，耶稣的轭是什么呢？耶稣所说的这个担子又是什么？我们不是只是卸下担子啊，我们要同时担上另外一种的担子，这是耶稣给的。那为什么这种担子是轻省的，是容易负的呢？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琢磨的啊。我们先来分组。那前面我们讲到这个三类的城市，也可以分成两类的城市哈，就是都是跟这个加百农、伯赛大和哥拉逊来比较的哈。那为什么这些城市将来会受到更重的审判呢？就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恩典多啊，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在他们当中传讲天国的信息，呼唤他们悔改。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哈，他们还不愿意悔改哈，那将来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借口啊，没有任何的理由，他们会受到最严重的审判哈。所以在小组分享当中呢，我们就谈到一个实际的问题哈，我们幸福小组要开始了。那我们面前周围很多的福音朋友，有些呢看起来是比较容易接受一点啊，有些可能是我们都不愿意去邀请啊，我们知道我们要去邀请呢肯定是会碰钉子的啊，甚至呢会遭受这些的抵挡的啊。那怎么办啊？如果我们讲了他又拒绝，那将来神要更严厉的审判他了，那我到底要不要跟他讲啊？要不要邀请他来啊？要不要让他罪加一等呢？不能真的是用外貌来判断，有的时候判断不准。我们在传福音过程当中也有这样的经历哈，有些人是貌似温柔，但是呢哇，其实里面心很硬的哈。那我们就说他应该听了就会相信的哈，但是呢也未必是这样。反过来有些人我们就说他很刚硬，但是呢真的是神有恩典给他，持续的去传，他们最终会回转的。想想那个这个封饼城，当初肯定人都不怎么敢跟他传福音的哈，他一讲跟人辩论谁也讲不过他啊，他慕道8年啊。我也遇到一个后来变成传道人的叫宁子啊，在国内是做作家的，哇，他的口才好得不得了啊，谁要跟他传福音他就跟他辩论哈，谁也说不过他，结果到后来教会里没有人敢跟他传福音。但是他自己心里哈，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思考，神也向他施恩。有2年的时间他就安静的听，参加聚会查经，最后到一个程度他说，只要有基督徒问我要不要信耶稣，我就说我要信耶稣，结果没有人敢问他最后还是他自己谦卑哈，愿意接受哈。所以我们不要用外貌去判断，把这些事情交托给主的手中哈，那求主来向他们施恩哈。
刚才在小组里面我要提一个问题，结果提到一半没时间了，所以我想我就继续。其实我们分享了不少，讲到 耶稣行异能的目的是要让人认出他是神，让人可以悔改。然后讲到人之所以认不出他是神，不会悔改，是因为人骄傲。弟兄分讲到说，27节讲到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那就是要讲到神的主权啊，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向谁刚硬就向谁刚硬。然后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讲到神的主权啊，神要使谁刚硬就使谁刚硬。那前面这句话讲到说，他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我们人有没有办法决定我们要做他这边所讲的聪明通达的人还是婴孩？我们人有办法决定吗？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决定的话，那真的就是刚才那个弟兄所分享的，这个完全是神的主权，神要谁相信谁就会相信，谁要谁不相信就不会相信。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是有能够决定我们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跟我们礼拜天李长老的讲到我觉得有关的。因为我觉得好像他的意思就是加尔文主义是比较正确的，亚米念是他觉得是相对来说是错误的。我就在想有没有一个可能，两个说法其实都是对的，就是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其实都是对的。当我们讲到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偏向加尔文的讲法，可是当我们想到神的公义的时候，我们就要偏向亚米念的想法。我觉得其实在物理上、科学上都有这种例子，讲到光的粒子性、波向性、波动性，本来两个就是不容的，可是你解决不同的问题，你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去思考。所以我就是在想这些问题啊，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华美啊。上帝在启示我们的时候，是用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圣经的这种方式啊。耶稣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针对什么样的人讲了哪些的话啊？那这里面带着生命，我们用心去思考。比如说刚才华美举到这个聪明通达的人和婴孩，我们就去琢磨聪明通达的人是什么特点，婴孩有什么特点，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做婴孩啊？不要去做那些聪明通达的人啊。那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生命就会得到喂养啊。上帝没有选择用神学的方式啊，一条一条的像 Tulip、Pro 啊这种的方式去启示他的道理，是有原因的啊。如果圣经像写神学著作一样，一条一条的把我们列出来啊，那个就变成一个系统了。那个神学的体系 Tulip 里面没有生命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啊，但是那个生命不在那个神学的理论总结当中，而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所以这个华美能够体会到这一层啊，就是说或许当中啊，这个两方面讲的都是对的，但是有可能两方面讲的都是不全的。所以我们不要太执着于那些的东西，而是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哪些是聪明通达的人？文士、法利赛人啊，这些人他们自己有一套很成型的理论，很成型的系统，怎么做他们就觉得心里很安息了，心里觉得很平安，我这样做我就是神所喜悦的人。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最终是那个劳苦重返，自己担着担子很重，还要把担子加在别人身上，结果最后呢，他们是得不着生命的。那什么是婴孩？婴孩就是很容易被塑造嘛，对不对？他们很愿意听，然后他们只要愿意跟着这个老师也好，跟着父母也好去学，他们就一步一步的可以长大成人。那就像这些门徒一样，他们把以前过往的那些的条条框框哈，那些的束缚，那些律法的那个恶愿意放下来。他们听耶稣讲很多，当时他们听不懂，听了很多遍他们也不明白，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啊，你真的要反复跟他讲。哎，但是呢他们像婴孩一样，他们紧紧的跟着耶稣，最后他们就得到了神的指示，圣灵开启他们的心，他们就能够明白天国的道理，而且最后成为使徒， 传扬天国的道理，建立教会，帮助人来归向神啊。所以这是啊，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可以学到，让我们今天成为小孩子，把我们这些束缚条条框框放下，让神的话语来塑造我们该怎样去做，每天该怎样去生活。
我们信主的过程中间哦，有时候就会经历到刚刚讲的这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开始说，哎呀，觉得这个道理真的很好，我们就跟着去学习。有时候会到一个程度哦，我们人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做事的都只有我一个人哈、哦，然后别人通通都不做事哈、哦，因为他眼睛瞎了，看不到人家在做事，只看到自己在做事，然后自己做事又就觉得说。这么能干，我给神用的话、哦、一定是这个前面 一路都是很顺利、结果没有想到，就是说，哎，这个人反对我，那个人没有知识，怎么讲出来的话？哎呀，应该要闭嘴。所以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就是觉得说，哎、这个也很聪明啊、哦，觉得自己很聪明，很通达，就是连神怎么搞的，我跟神求什么，神都不答应啊、哦。怎么这么困难重重？在这个时候呢，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最成功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兴起一大堆意见不一样的人在我们身上来磨练我们。那我们如果是用那种很强硬的手段 来跟着一起吵架，一起，那真的求神怜悯，因为我们是已经是自己认为是聪明通达的人了哈，但是我们也会经历过这一段时间，我们发现被神对付了哈，会落入自怜中间哈，觉得说自己很不错啊，上帝来用我，我要为上帝发光哈，这种骄傲的心态，如果把它变成了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些事情，让这些很不可爱的 这弟兄姊妹来发出一些我们认为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像小孩一样谦卑下来，受教的心，相信神，让这一些不可爱或者是意见完全不同，而且我也觉得他讲的实在是不怎么样的人呢，神就会借着他来成就事情、哦、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如果自己觉得自己很不错的时候，我们已经落入了最中间了、哦、那种瑕疵非常的重、哦、那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去的方法，就是耶稣的恶，耶稣的如何谦卑，耶稣的为我们十字架，我们呢也要罪定在十字架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一般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如果不传的话，他也就是灭亡、哦、但是你传了以后、他不听、也是一样灭亡、哦、
这个我们这个组啊，谈到这个第二十五节、刚才童永华说的那个，耶稣在批谴责了这几个三个城市以后，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对这些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要像婴孩就显出来。他耶稣说这句话，他在谴责这些城市以后，这些人都不信啊。但是他反而过来说，父啊，我感谢你，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我们当传福音以后，有些人接受了我很高兴，如果他不接受，我们也不要沮丧，也不要沮丧，就是要随时感恩，尽我们的责任。我们把福音传了，他信与不信，我们都要感谢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接着法提到27节那个，他说没有人知道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以说愿意指示的以外，没有人知道父。这个时候他说这个只知道啊，不仅仅是我们了解，而是更和子和父有亲密的关系的意思。这一点的话，我们在过去学其他的福音、其他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也反复地谈过这个问题。这知道在圣经里面那个知道的话，是要深入地，不但是有亲密的关系，要深入地经历啊， 这是知道。那么刚才华梅所提到的这个这是神的一个主权的问题，我承认这个是神的主权哈，神只说指示的，他就会把这个事情向你显明。但是我觉得的话，这个除了这个神的主权以外，人有自由意志，人有自己来选择的这么一个可能性，我觉得这个是两个同时存在的。因此我很同意华美刚才对那个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的这个决定，所谓这个加尔文派也好，亚米利安派也好，不要认为这个对那个错。我认为如果在神学上这样来争论的话，这是争论了几百年了啊。这个问题你说你是对的，我说我是对的，没有意义，我们不要受这个误导啊。这个两个都是从我们人的认识来提出来的一些人的看法，我们根据圣经怎么样理解，我们就怎么样去接受。牧师说的很对是吧，我们不要按照神学的很多人的这些主义来决定我们的信仰。我记得这个庄祖坤牧师他说，我不是加尔文派，也不是亚米利安派，我两个都不是啊。他说他是中间派。这个大卫鲍申他说，我既是加尔文派也是亚米利安派，是吧？我认为神有主权，但是呢人有自由意志，是因为神给人有自由意志，让我们有决定选择的权利啊，有这个可能性。因此我觉得我们不要受那误导，不要受这个27节那个神的主权这个影响。同时的话，第28节我认为说，我们平常很常常用这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很喜欢引用这节圣经，但是如果是离开了27节那个前提的话，我们只是读这一节圣经的话，又往往也是给我们一个误导，就是说我们只晓得，哎，我们到耶稣面前来，我们就可以得安息，我们把担子交给他好了啊，我们可以得安息。有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27节，我们要和神有亲密关系，有那个经历，要经历到神和你同在的时候，你才能够做到劳苦担重担的人到神面前来得到安息。我觉得是这样，这样的话就更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呢，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重担，我们怎么样才去掉这个重担呢？是因为神和我们在一起，神能够和我们能够解决我们这个被重担的问题。我是补充这一点。
我们小组中今天讨论到29节，这里讲到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我们就在讨论说，什么是耶稣的样式呢？我们分享到说，耶稣的顺服他存心的顺服，他顺服天父，那么他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一直的是顺服那个这样的表现还有耶稣的连续这个圣经上马太福音讲到说，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那耶稣他的慈爱连续呢，都显在他在地上的生活当中所以不只是他的温柔良善谦卑，还有他的顺服跟他的连续，那么都是我们耶稣要我们学的，都是耶稣表现出来他的样式那么还有一点，我不是我们小组讨论的，是我自己感觉到这个这一节讲到说向着这个婴孩就显现出来讲这些事情是向婴孩就显出来。因为我这过去两个月呢，在西岸都在跟婴孩在一块跟我的孙子小 baby 们在一块，那么我就觉得这句话我特别感受是婴孩的那种单纯，就是单纯还有仰望。每当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在旁边呢，这个在哪里，他的眼目一定跟着走的，你知道，他就是看着，跟今天早上我们那首诗歌一样，定睛看耶稣。 所以像婴孩的那个本性真的就是定睛，你去看着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最爱的哈，那么定睛仰望婴孩呢，还有就是他们就是这么样的学习啊，你知道他们会学着在他们看到的那个行动，他们会牙牙学语跟着父母学，而且他们还会学动作，所以呢那个学习仰望定睛还有他们的单纯，就是我看到说我们如果向着我们的耶稣是这样的话，就是那个样式，就是那个婴孩，那么我们就会长大，我们的渴慕就是像婴孩一样的渴慕。谢谢。
耶稣是把这个劳苦重担跟他的恶他的担相比较，前面耶稣已经跟门徒讲得很清楚了，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用一个形象来总结这个劳苦重担和这个恶，和耶稣的恶就是十字架，如果不背十字架就是自己在担劳苦重担。人们常常有个错误的印象，以为说十字架哇很难担呢，如果你不担十字架，你身上所担的担子是更重的担子，就像那个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自己的担子，是很沉重的，而且这个担子只能把人压垮，最后而且要落到审判当中，反倒是背十字架是轻省。求神给我们智慧，愿意顺从伏在耶稣给我们定制的那个十字架的底下，因为这是轻省，这是容易负的，而且这是得生命的。
Okay, 刚才牧师所讲的这个重担，其实我就发现其实有三种的担子。第一个是罪的重担，这个罪的重担就是如果人是本来我们生活在罪中，很多缠绕我们的罪，就是像 addictions， 就是像憎恨、恼怒、妒忌、不放恕这些东西，这是一直的我们。你看这很多很多这 criminal ，他其实一直都被这些的扭曲他们的心，本来是一个婴孩一个很单纯的心，但是慢慢长大，他住在这个罪恶的地方的时候，他的罪就慢慢的把他的存在心灵扭曲了，就变成一个很不好的地方。我曾经看一个视频，就是一个 judge，他在宣告一批一批的犯人的时候，忽然当他认识了一个犯人，他说，嘿，你以前不是去了这个中学的吗？那么犯人说，哎呀，对呀，我们是同学啊。那个的那个judge就说，你曾经是我们学校里面最好最好的学生啊，我常常看中你的。你看那个犯人听到就糊了，原来就是他生命后来就慢慢变，把他变成那个罪犯啊。所以第一个这个重担就是这个罪的重担，第二个重担就是那些假冒为善，那些法利赛人，那些以 legalistic 用来做这个重担，这个重担不比这个罪还轻，因为这个重担呢，就是一切都是坐在人面前，就是这行为表现。像为教徒，他们有 five pillar， 每天要做五次的祷告，一年要做施舍，要做很多很多在表面上的功夫。但是如果你问他，你有没有把握将来进乐园？没有一个伪教徒说有把握。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重担，他们一生都没有一个把握。They will all depend on the Allah's favor， 就是像真主的意思，他们根本没有。但是做这些医生做这些东西，都是在表面发，但是他们没有一个assurance。 第三个就是主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别人看来是重的，就是像众姐妹哪一次的分享父母与儿女 的挣扎这个斗争。但是就是刚才李长老说，如果我们真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与他每天有亲密的交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力量。Through our weakness, God's grace becomes strong. 通过我们的软弱，主的恩典就会显在我们身上刚强。很多人都受制上才是在受难的警方，在基督教被禁止的国家里面，这些信徒他们生活苦吗？在人看来是苦， 但是他们心中有莫大的喜乐，就把这些所谓的苦毒 的痛苦看清了。不但如此，因为他们将来有个更美好的家乡，我们将来死了之后不是一了百了，而是与神亲近，就是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重担，这个也是主要我们背负的。因为他不是看着现在，还是看着将来，不是看着这几十年的光景，而是与主同在叫无尽的景况。
刚才大家讲到这个恶，当父我的恶，耶稣的恶，然后大家讲到是十字架，我觉得这讲的都对，但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有的时候还是有点抽象啊。但是我看到有一个解经的地方讲到这个耶稣的恶，你就把它当作就是耶稣的教训，我觉得这样子好像就更容易理解。然后我也看到有一些英文的翻译，他就直接就说就是 accept my teaching， 父耶稣的恶就是接受他的教训，耶稣跟我们说要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他叫我们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走，我觉得这样子好像对我来说就更好理解。当然就包括刚才大家讲的背十字架，但想到背十字架我们就还要再想一想什么叫背十字架啊。所以我觉得好像把它当作就是接受耶稣的教训，耶稣的教导，我觉得对我来说 更直接一点。
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十字架，舍己，天天来跟从他。所以我们训练我们的思维，习惯耶稣的这种的思维，习惯耶稣所用的这些的话，耶稣的教训没有错。那耶稣的教训当中他特别用这个背十字架这个形象来引导我们的思想，引导我们的生命。天上的父，你的旨意愿意像那婴孩的谦卑的寻求的，愿意跟从愿意效法愿意定睛在你身上的人去显明，主真是我们何等渴慕，就把我们的生命转成小孩子的样式，让我们就是这样单纯的来定睛在你的身上，天天的来思想，来，领受你从上面要降下来的话语。今天感谢主，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借着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呢更清楚的明白，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样式，什么是那个主之外的那个劳苦愁烦那个重担，什么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十字架，要让我们所经历的那个得生命的那种样式。我们感谢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在你的话语当中是有根有基的成长，也肯愿意把我们身上这些罪的担子一并的卸下，在你的面前得洁净，借着我们的认罪悔改来经历那个轻省的那个样式，主我们也愿意，把我们固有的一些的观念放下，让你的灵让你的话不断的来塑造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真是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恶的担子的里面来经历主，来更加的认识主，更深的建立与你的关系。今天早晨不管我们众弟兄姐妹，心中有哪些的重担，就求你帮助我们带着信心卸下来，带着信心来全然的投靠你，去经历，你那个复活的生命的大能，让我们生命不断的突破原有的界限，能够不断的成长成熟，荣耀主你的名，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天父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章节再次的提醒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人，就是一个制造偶像的一个工厂，常常把自己这些重担都担在身上，以至于被这世界真的是辖制到喘不过气来。但是阿爸父，你教导我们取代，用你的恶你的担子来取代，当我们顺着你的话去做的时候，我们除掉了这些世界偶像的残累，罪的残累的时候，主啊，我们担当来到你的面前，你的恶负你的恶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经历到照着你的话去行，它带来的这个轻省。主啊，当我们看到你在前面做工，我们靠着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看到你在前面开路。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柔和谦卑， 帮助我们除掉了所有搅扰我们的那些罪，与你同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你的轭是容易，你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的教导，我们当初不理解，我们以为已经这重担了，还要再负你的轭。但当我们照着你的话去行，我们就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感恩你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有益的人生。我们感谢。
阿们。
父啊，天地的主，我要感谢你，你把你的独生子遣到世界上来，为要做我们的救赎，为要做我们的榜样。主啊，你叫我们回到小孩子的样式，要单纯，要定睛在主的身上，要真是学习主的榜样。虽然你在地上受到人的弃绝和拒绝，但是主，你满心的感谢神，你永远和神在一起，这就是你的样式，因为你和神原为一。使我们也知道，在任何时候，我们要放下自我，要真正回到主的里面，我们就得以长大成人，能够做我们在地上应当做的事情。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责备也是为了挽回我们，也是为了爱我们，使我们也学习你的样式，真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带着你的爱去向人传说。当有人拒绝的时候，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也在中间学习功课，检查自己有哪些还不足的地方，我们自己得到改进。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的一切话或教训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使我们能更亲近。感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